罗斯于2月24日全面入侵乌克兰，让欧洲陷入自二战以来最黑暗的时刻。这是一场远在8000公里外的战事，但旅居台湾的乌克兰人个个提心吊胆，忧心炮火无情殃及亲友们的生命安全。而不少台湾人也休戚与共，因为诸多社媒和国际舆论把俄乌和台海局势相提并论。就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也于2月22日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形容为双胞胎姐妹，并警告习近平恐将俄乌战事当作夺回台湾的信号。因此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说法引发各界议论。近50名来自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东欧国家的旅台民众于2月25日前往莫斯科驻台北代表处的门外举牌抗议，高声要求俄军立刻滚出乌克兰，获得其他外籍人士和本地台湾人的声援。抗议发起人在台湾旅居半年的乌克兰人亚历克斯表示，面对普京的暴行，乌克兰人没有选择，只能奋力抵抗。亚历克斯告诉美国之音，
They don't really want to fight, most of them. And then it's clear that the Ukrainians are going to fight.
大多数俄国人并不真的想打仗，但很清楚乌克兰人将战到最后，就算只剩一兵一卒。我当然紧张普京可能发动暴行，但我不想推测任何事。我希望他们俄军很快就会被赶出去。我很生气，我支持乌克兰，我相信我们会赢。除了在台的东欧人，台湾不少公民团体如台湾人权促进会、台湾劳工阵线协会，甚至在台的香港编程青年也加入声援乌克兰的行列，于3月1日前往莫斯科驻台代表处表达反战和对俄罗斯的谴责。台湾总统蔡英文早于2月23日就严正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害，并呼吁各方和平解决争端。他还呼吁北京承担国际责任，表态反对俄罗斯的武力入侵。不过就在俄乌局势敏感之际，中国人天天派出军机侵扰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让部分观察人士担心北京恐复制俄罗斯攻乌模式对台动武。一时之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说法撼动台湾民心。住在台北的陈先生说，他没想到在21世纪的今天，战争依然如此真实，也担心台海开战。陈先生告诉美国之音，
明天不知道在哪里的那种恐惧跟害怕，好像不是其他国家可以帮助到我们。这几天在看乌克兰的影片的时候，会觉得如果发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真的好可怕。
住在台北的简小姐则说，基辅一栋大楼被导弹炸出大洞，乌克兰人被推挤上火车逃离家园的画面都令她不忍卒睹。简小姐告诉美国之音，
或许乌克兰不等于台湾，可是我们也都不能保证这样的命运不会落在台湾的身上。
根据入口网站雅虎的最新民调结果，有34%的台湾受访者担心俄乌冲突会影响到台海局势，而日本经济新闻的民调则显示，截至二月底，高达77%的日本受访者说，他们看到俄乌开战，会担心台湾也遭中国动武。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教授郑清模表示，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独裁国家同样都有向外扩张的野心，但乌克兰和台湾的地缘战略重要性并不相同，也不宜相提并论。郑清模分析，北约军力若东扩，将威胁到俄罗斯的战略安全，这引发普京担忧，因此选择在国际局势相对有利的前提下出兵乌克兰。但中共目前并没有统一台湾的压力与急迫感，因此不太可能贸然武统，而是仍以法律战、舆论战和心理战等为主轴，持续施压各国承认一中原则。郑清模告诉美国之音，
国际间对台湾跟乌克兰的关注不尽相同，台湾位居所谓的印太地区的枢纽地位，特别是在关键领域的产业也举足轻重，对全球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有更深刻的连结。所以我认为美国跟西方主要国家对台海的安全稳定都有较以前更高的关注。
尽管俄乌和台海情势不尽相同，但乌克兰的处境还是让不少台湾民众感同身受，尤其中俄都是不可信的独裁者，关系又这么友好，就怕俄罗斯炮轰乌克兰对中国起了示范作用。位于台中的胡小姐告诉美国之音，
真正想要侵略的话，根本就不需要合理的理由，只要他觉得时机到了，准备好就可以。假设你有一个邻居一天到晚就跟你讲说你家就是他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后他还有一个远方的亲戚表演打邻居给他看，这怎么想都是一个不太 OK 的事情吧。
住在台北的王小姐则坦言，俄乌冲突凸显了部分两岸人民真实的敌对心态。她说，她的中国朋友看到乌克兰，想到的是台湾也能攻破，但她与许多台湾人一样，支持乌克兰人顽强抵抗独裁者，也有信心台湾人不会屈服在中国的威胁下。王小姐告诉美国之音，
乌克兰抵抗好像还蛮有声有色的，就比较有一点信心。我问了一下在俄罗斯的中国朋友，他的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结果他就说解放军从福建飞到台湾是不是不需要几分钟，要武统台湾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的。我就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就绝交了。我也很高兴我身边并没有人说我们要讨好中共才能够得到和平。
俄乌持续交火，欧美等国也不断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道，并史无前例的提供资金和武器，以示对乌克兰的支持。而台湾政府除了谴责俄罗斯外，也跟进制裁俄罗斯，包括针对美国禁止对乌克兰出口芯片等科技产品。不过有民众认为台湾不应贸然跟进制裁，因为台乌间的经贸并不频繁，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其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虽然反俄却很亲中，尤其乌克兰出售不少军事设备与技术给中国，包括中国首艘的航空母舰辽宁号都可能用来对付台湾，因此台湾人不应该支持中国的帮凶。曾在俄罗斯旅居两年的李小姐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在这一次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纷争当中呢，是非常进退两难，所以他没有办法表态。乌克兰卖给中国非常多的军火，包含了中国要拿来恫吓台湾的那些驱逐舰，很多是乌克兰制造，甚至在前几年曾经有一次的军事交易被川普阻止了，不然乌克兰是要卖武器给中国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乌克兰有一种很奇怪的同理心跟联想，认为乌克兰跟台湾其实是同病相怜的，我觉得搞错方向了。
俄乌战事挑起台海敏感神经，似乎也引来美方关切。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一艘配备神盾战斗系统的驱逐舰于2月26日航经台湾海峡。对此，分析人士表示，美国旨在释出仍密切掌握印太动态的讯息，以防北京妄动，趁机对台采取军事行动，也进而向印太盟邦保证，美军仍持续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另外，俄乌开战至今，俄罗斯虽宣称已取得乌克兰的制空权，白俄罗斯也派兵助阵，但位于台北的愿景基金会执行长赖宜中认为，战况并未如普京所预期般顺利。尤其乌克兰展现出顽强抵抗的士气，已在台湾发酵，让台湾人感到乌克兰能，台湾也能。赖宜中告诉美国之音，
对台湾来讲，如果说把这个当成中国可能会对台湾发动战争的一个预演，在预演的过程里面，乌克兰怎么去组织民防，国家团结怎么样建立，对外的通讯是怎么样消除俄罗斯假新闻等等，这些都是台湾需要去牢记在心的。乌克兰人民用他们的鲜血和肉体帮我们台湾人准备以后要怎么去面对战争，也有点那种感觉。
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指出，俄国所操弄的震撼与威慑战术值得台湾借鉴。他认为中共虽不惜成本发动战争，但经不起太高的风险，因此台湾要以小博大，就得拉高中共犯台的风险，才能遏阻其军事蠢动，包括善用不对称军力，部署小型致命机动的武器以及精兵，来建构所谓的刺猬战略，增加解放军攻台的难度。虽说中共武统台湾的时间表并不急迫，而且在二十大之前冒进的可能性也不高，但淡江大学的郑清模警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寻求第三任连任的过程，仍有可能受到党内对手的挑战，迫使他必须冒险攻台以巩固权力。以乌克兰为鉴，台湾不管在军备、经贸实力或地缘战略地位，都应尽速强化，才能让中国不敢轻举妄动。郑清模说，
趋衡整个国际情势，台湾的地缘战略地位，半导体的供应链的部分，台湾还是有很多优势，我们必须趁这个优势更加强化我们的防卫能力，让独裁者不敢贸然孤注一掷。特别是内部的共识，趁这个机会，台湾人应该要好好思考，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当作一个借镜。
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台北报道。